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9月12号到9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珍惜时间，勇猛精进。2018年9月9日，澳大利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召开，为全体与会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比学比修、共同提高的珍贵机缘。与会者表示，通过聆听法会交流，让我们更珍惜和加深对大法和慈悲伟大的师尊无比感恩之心，使我们更加珍惜师尊用巨大的付出和承受为弟子们延续来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会珍惜这宝贵的时间，修去人心，同化大法，勇猛精进，不辱使命，用心完成救度澳洲众生的史前大愿。
乌克兰媒体报道法轮功曝光中共迫害。每年九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乌克兰日托米尔市城市建立纪念日，2018年纪念日庆祝期间，乌克兰基普市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学员利用周末休息日前往日托米尔市传递大法福音。该市信息港以题为《城市纪念日：日托米尔市人结识真善忍》的文章报道了法轮功。文章中说，据活动参与者安娜介绍，尽管法轮功起源于中国，但它和全世界的人民息息相关，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这一功法不仅对人的身体健康产生正面的影响，还包括对人的精神层面也产生积极影响。按照法轮大法的基本原则，真善忍修炼能够改善人的不良性格。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原则的人，他能分析自身的行为并纠正自己的思想。今天心理学家说，很多的疾病都是来自于精神，因此当人们能够去除负面的思想，就能帮助人们改善身体健康。法轮大法功法携带的能量能够有效地清理身体，同时补充正面能量。
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中共法庭非法庭审孙倩。我没有也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情，这是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孙倩9月12号在北京朝阳区温榆河法庭上面说的。他在被非法拘禁18个月以后，当局第一次进行了这个为期一天的庭审。据加拿大环球邮报9月12号报道，孙倩是加拿大的公民，渥太华对此案格外的关注，加拿大外交官员一直和狱中的他保持联系。在外界的压力下，中共当局答应进行公开庭审，加拿大外交官被允许参加，但是环球邮报的记者被禁止进入，欧洲大使馆的代表也被禁止进入。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曾经表示，孙倩和其他加拿大人在中共监狱里的遭遇是可怕的。
多伦多椰菜镇节庆，民众了解法轮功。2018年9月8日和9日，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多伦多椰菜镇节庆，在节日庆典活动中向游客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法轮功的真相。许多人了解真相后表示想要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数十人登记要学法轮功。很多人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询问，来自美国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的乔治先生和他的朋友来多伦多旅游，在节庆上邂逅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向他们介绍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全世界有超过一亿人在练，还告诉他们自己已练了26年了，受益匪浅。与乔治先生同行的一位女士很吃惊，说看学员的样子也就不到30岁，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其实自己马上就50岁了。那位女士马上和其他人说，这就是健身效果的证据。随后他们就请学员教他们练功。
马来西亚学员在健康展上介绍法轮功。奔跑吧健康展于2018年9月7日至9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古中城隆重举行。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这次健康展，并在展会主席台上演示了五套功法，让许多民众了解到法轮功的美好和真相。在各种各样的展位中，悬挂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和气球的法轮功展位显得别具一格。学员在展位上为民众发放法轮功简介和印有法轮大法好的气球给小朋友们。来参加健康展的民众多数不了解法轮功，有的甚至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经过这次健康展，许多民众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也看到了大法的美好。许多人表示想学法轮功，有的民众还马上购买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准备回家去看。
德国律嫩市政府官方网页推荐法轮功。近日，德国律嫩市市政府在其官方网页上介绍法轮功，向市民推荐这门来自东方的功法。律嫩市位于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这里绿树环绕，环境宜人。律嫩市政府建立了在公园里运动项目，各公园日都有人领着市民免费健身。从去年夏季起，当地部分法轮功学员每周日在市中心绿波公园向市民免费教功。如今，这门东方功法被纳入绿嫩市政府在公园里运动项目。市政府在其官方网页上是这样介绍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以中国传统为基础的佛家功法，对于练习者，这是一个日常修炼的方法。这个功法由四套柔和连贯的功法加上一个宁静的打坐组成，它特别有助于提高个人的专注力，有利于内在的平衡，放松身心。法轮功的核心理念是真、善、忍，练功者会提升健康品质并身心愉悦。
神韵出现于美国著名电视抢答节目。2018年9月14号星期五晚上7点30分，美国三大公共电视台之一的 CBS 电视台在其智力抢答节目 Jeopardy 当中提到了神韵。在节目进行到14分钟左右的时候，节目主持人提问，哪个在美国制作的秀再现了中华5000年的神传文化？答案是神韵。神韵能够在美国主流电视节目当中出现，说明了以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的神韵艺术团已经深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开始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Jeopardy 是美国电视节目当中最著名的智力抢答节目，始于1964年，在每天晚间的黄金时间向全美国播出，拥有各个年龄段各个社会阶层的众多忠实观众。2018年1月11号，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克扣剧院的首场演出全场爆满。
我对愚公移山的一点理解，作者李清韵。今人一听到愚公移山便会说，愚公移山尽人皆知，不就是愚公率领全家搬掉两座山的故事吗？只要想干一件事，努力就会成功。受党文化毒害较深的人就会说，老三篇之一，愚公就是老百姓的代表，敢于战天斗地，生命不止，战斗不息。其实一个典故，现代很多人已经不能完全站在古人的基点方位去看问题，偏差误解在所难免，甚至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反其意而用之，毒害众生，涂炭生灵，就会完全背弃了古人的初衷。愚公移山摘自列子汤问，而其作者列子本身就是一个修炼有素的修炼者，比如他可以御风飞行，就是可以起空飞行游历三川五岳。在古人朴素的思想中，那不就是神仙吗？一个得道的修炼者。 而一个神仙说的话和一个常人说的话完全不同，甚至无法理解。比如愚公因为两座山挡住了去路，而率领全家挖山不止，轻于渤海，来回一年。有人就会说，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呀？最基本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挖山只会是空谈。而列子他不是说的常人间的故事，或者说他是借用了常人间的故事，说明另外空间的一个真实情况。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有许多东西，许多的执着心，为什么那么去不掉，为什么那么难。我跟大家一直在讲，粒子是从微观上层层组合，一直到表面物质。如果在极其微观下，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过去大家知道有许多修炼人都是复元神修炼，他们的师父面对这些事情根本就无能为力，所以这个身体在修炼中他们根本就要不了，是因为在修炼中他们去不掉那些大山，他们凿不掉那大山，他们只能想办法抑制它，在定中，在无念中去抑制它，在这一生中不让它发挥作用，在他修炼的过程中不让他起念，就只能是这样做，使修炼中能得到的那一面尽量不受他的影响，不至于引起这些执着，这些不好的反应会使他修炼不成，使他掉下来，不至于这样。所以到了一定时候，能圆满的时候，这个身体赶快扔掉，一秒钟都不能等。就是说列子也遇到了这个情况，他在修炼中也遇到这巨大的山，怎么办？连他的师父都没有办法，怎么办？列子也只能对这两座山无能为力，所以他就产生了一种美好的愿望，动用全部的细胞来挖这座山，总有一天天地会感动，为我搬走这座山。你看，列子认为最高的神就是天地，因为他是三界的神嘛。师父还说，如果一个修炼的人不想去掉自己的执着，经常找的借口就是，别人对我说我就不爱听，师父跟我说我就爱听。师父跟你说的时候，你那个大山自动就不在了吗？那个顽石不用修，一下就化掉了吗？我要是给你这样做了，那也不算你修炼了，所以不能这样做，得靠你自己去把它修下去。有许多事你们是做不来的，但是师父呢能做，可是师父怎么做呢？不是说我一跟你接触就拿下去，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可是作为修炼的人来讲啊，你得真正的能够像修炼的人那样要求自己，虽然你有时还做不到，最起码你得有这样的正念，你得去修自己。就是说，千百年来修炼界一直难以解决的问题，师父给解决了。面对大山，你能够挖掉多少，师父就给你拿掉多少，甚至你只要排斥它多少，师父就给你拿掉多少。如果列子今天也是大法弟子，会不会很欣慰呢？或者说列子在两三千年前就已经看到了今天呢？
继两周岁半小孙女肖病业的神奇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的小孙女儿现在刚好满两周岁半，小家伙非常可爱，很有灵性，跟大法很有缘。记得她出生才几天，我看着她的眼睛对她说，宝贝儿，记住法轮大法好。她咧开小嘴就笑了，笑得非常开心，常人都不相信，说没出满月的小孩子什么也听不懂，其实不是这样的。小孙女儿两个多月的时候，我对她说，宝贝儿，你是因为知道爷爷奶奶都是大法弟子才来咱们家的，对吗？没想到他好像真的听懂了，不住的使劲儿的点头。以后有机会我就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给他唱大法歌曲。 有时恼人了，不好好吃奶了，只要听到我给他唱大法歌，他就会很快的安静下来，乖乖的吃奶了。用我儿子的话说，他是伴着法轮大法好的歌声长大的。儿媳不修炼，但相信法轮大法好，很尊敬师父，有时买来新鲜的水果交给我说，妈，你把这水果给师父上供，然后你留着吃。小孙女儿非常爱看法轮功教功录像视频，从小到现在不知看了多少遍。刚刚会说话的时候看到法轮，她会惊喜地大喊法轮，看到师父法相，她会开心地说师父，看见我给师父法相上香，她会双手合十，用稚嫩的童音喊着师父好，谢谢师父。有一次还加了一句师父抱抱我，把他妈妈逗得哈哈大笑，说这个不太容易，因为师父在美国呢。我和丈夫同修一致认为小孙女儿是来得法的。还有个小插曲，就是在儿媳怀孕期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儿媳已经怀孕了，丈夫同修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中的情景是在乡下老家，老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枣树，梦中丈夫同修清清楚楚地看见一只不知名字的美丽的大鸟，大约有三丈多长，落在老家院里那棵大枣树的树梢上，全身都是五颜六色的羽毛，那个羽毛的颜色也不是我们这个空间的颜色，感觉非常的美丽圣洁。那只美丽的大鸟在枣树上大约停留三分钟的时间，然后缓缓向高空飞去。丈夫同修跟我学这个梦时心情还很激动，我当时就猜想是不是儿媳怀孕了，那时儿子儿媳已经结婚两年多了，一直没有怀孕，后来一问真的就在这个期间怀孕了。大约在小孙女儿两周岁时，有一天上午突然发烧，我过去后给她放教功录像视频，孩子跟着练了起来，虽然动作不标准，但四套动功全都跟着练了一遍，下午孩子完全好了，一片药也没吃。我重点要说的是最近这次小孙女儿发烧的经历。就在上周一下午三点多，幼儿园的老师打来电话说孩子发烧了，我们把孩子接回家，当时只感觉孩子身上滚烫滚烫的，一量体温在39摄氏度以上，儿子害怕了也不说话，抱着孩子就往医院跑。当时我和丈夫同修也没说什么，都跟着去了医院。到医院，医生给腋下量体温 39.8， 已经属于高烧了。医生不用压舌板就能看到孩子咽部红肿，扁桃腺很大。我不时地在孩子耳边告诉他，记着念法轮大法好，记着求师父。孩子尽管很难受，还是点头答应我。那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医生给化验了血常规，白细胞大约是正常值的3倍。医生说炎症很重，先给直肠用药降温，后来又开了打点滴的药。我和丈夫同修心里都不想让孩子打点滴，知道那个东西就是把业力往回压，对孩子没有什么好处。儿媳当时上夜班不在家，儿子心情不好很急躁，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任凭医生处理了。但我们心里一直没有忘记求师父，并小声对着孩子念法轮大法好。打点滴时扎了2针也没扎上，孩子哭成了泪人儿，一个劲儿地大声喊着我不要我不要。儿子告诉护士先别扎了，待会儿再说吧，孩子停止了哭喊。这时我看儿子情绪比较稳定，试着和他商量，要不咱们先回家吧，你忘了上次孩子发烧看了一遍教功录像视频，跟着练练功下午就不烧了。儿子说上次没烧到这种程度。我又说你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有好几次发烧，扁桃腺肿得老大的，一点药没吃，就听听师父讲法录音，第二天一切恢复正常，照样上学，什么都不耽误。儿子说那时我都7、8岁了，可他才2岁半，不能跟我比。我说只要咱们全家人都发自内心的信师信法，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再给宝宝放师尊的教功录像视频看看，就一定会没事的。 你没看有好多得了重病甚至不治之症的，都因为诚心相信法轮大法好就痊愈了。儿子顶撞我说，别拿我闺女做实验行吗？这回体温都烧到39.8度了，白细胞已经高出正常值的3倍，医生说非常严重的，弄不好会把脑子烧坏的。再说扁桃腺肿的都快把嗓子眼儿堵上了，回家万一要有事儿怎么办？你就这么不心疼你孙女吗？我知道儿子是因为心疼孩子心里着急，平时从不这样说话的。我没有和他计较，只是淡淡地说，我正是因为心疼孙女儿才这么做的。这时小孙女儿似乎听明白了，哭着闹着喊着回家，而在这之前一句也没喊回家的事儿。儿子拗不过孙女儿，和医生商量了好一会儿，带了一些口服药回家了。回到家后，我准备给小孙女儿放交工录像视频，小孙女儿说我想睡觉，又加了一句，奶奶我睡醒觉再看法轮。后半夜3点多孩子醒了，一量体温38度，这时丈夫同修和儿子都已熟睡了，而我一点睡意也没有，确切地说也不敢睡。我心里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又不停地换湿毛巾给小孙女儿物理降温，一直到5点50分，过程中有量过几次体温，高时体温达到39.6度，孩子一直躁动不安，时睡时醒的。我心里有点没底，又担心儿子埋怨，没敢告诉儿子，悄悄地喊丈夫同修快起来发正念。因为我知道孩子体温很高，所以也没安心发正念，不一会儿又去给孩子敷毛巾了。丈夫同修发了一会儿正念后，突然睁开眼睛瞪我一眼说，在那儿鼓捣啥，好好练功得了。我小声嘀咕，你不知道啊，又烧到39.6度了，我从3点到现在一直没合过眼。他没理我，继续在床上打坐。我再次把湿毛巾给小孙女儿敷在额头上后，就去客厅了，准备坐在沙发上静心发正念。还没等坐稳当呢，就听小孙女儿问，奶奶呢？爷爷告诉她，奶奶在客厅呢。小孙女儿噔噔噔跑到客厅，趴在我的怀里说，奶奶我要看法轮，就是要看交工录像视频，平时小孙女儿都是这么说。我说好好，奶奶这就给你放法轮。这时看见孩子神清气爽的，一点病态也没有了，我惊喜地说，宝贝儿你好了。孩子笑着使劲地点头，我好了，我没有病，我棒棒的。我伸出大拇指说，宝贝儿真厉害。说着我已经打开交工录像视频，小孙女儿看到师尊法相时双手合十说，师父好，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帮我。我的眼泪已经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心里默默地说，谢谢师尊，谢谢师尊。7点多儿子起来了，给孩子量体温36.2度，简直不相信，量了3次都是这个温度。早饭时丈夫同修说，你打坐时求师父帮帮咱家宝宝，不一会儿就看见师父派了两个人来到宝宝的床边，很吃力地抬走了一个黑黑的宝宝形象的小人儿，感觉很沉，因为看到两个大男人抬着还挺费劲儿似的。之后不到1分钟，宝宝就自己从床上爬起来喊奶奶，自己跑到客厅去了。这时我的眼泪又流出来了，师父啊，您真是为弟子操碎了心啊。这回儿子也服气了。儿媳下夜班回来后，我听见儿子对儿媳说，这回是有点超常，白细胞那么高，几乎是正常值的3倍，体温快到40度了，医生说先打3天点滴看看怎么样。我正准备等你回来带孩子去锦州儿童医院呢，没想到一粒药没吃，现在体温已经完全正常了。下午小孙女儿体温又略有点高，在37到38摄氏度。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我一点也没担心，果然到了晚上体温就在36.5度以下了。周三一切正常，又去上幼儿园了，整个过程持续不到2整天的时间。通过小女儿这次消病液的经历， 不修炼的儿媳更相信法轮大法好了。周三上午，儿媳从幼儿园回来后发短信告诉我，妈妈，你告诉我的我都记住了，我一定会坚信不疑的，请放心。儿子脾气有点倔强，嘴上不说，但心里更加敬重师父，敬重大法了。丈夫同修感慨颇多，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关键时刻对师对法正信不够，对小孙女的情也很重。其实我们之间是圣缘，是同修，只有共同精进，才能对得起师尊的慈悲救度。写出此经历，只为见证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见证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与伟大。那些至今还不愿听真相，不愿相信法轮大法好的人，真的该醒醒了。跪拜何时，叩谢师尊。
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作者初中。据新唐人电视报道，在美国居住多年、95岁高龄、行动迟缓的波兰人帕里，被美国国土安全部及海关执法局按照2004年驱逐令逮捕，并被遣返德国。原因是帕里在移民美国时隐瞒了曾在德国纳粹集中营担任武装警卫，涉嫌屠杀犹太人的事实。帕里1943年在集中营受训，担任武装警卫。同年11月，此集中营有数千犹太人被杀害，但帕里仅承认受训，否认涉及战争罪。2015年，93岁的葛洛宁涉嫌在二战时期屠杀犹太人被逮捕。2018年1月被德国法院判刑四年。这两件事说明，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善恶有报的天理在制约着人间，只要你做了恶，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也逃脱不了人间正义的惩罚。在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除第一轮对级别高的战犯审判外，在以后举行的12轮审判中，主要起诉的是为德国纳粹帮凶的企业家、军事人员、集中营看守、医生、护士等等。一些被纳粹强迫执行纳粹命令的人员也被判了绞刑。法院永远否决了罪犯奉命行事的辩解。历史启示人们，执行命令绝不会成为犯法逃脱惩罚的借口。中共自1999年7月大规模迫害法轮功至今已经19年了。那些在中共谎言裹挟下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很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报应。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使很大的人群明白了真相，放弃了迫害。有的法官说，我把法轮功的案子弄成取保候审。有的法官直接当庭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有的警察不愿抓捕法轮功学员，警车走到偏僻的地方就把法轮功学员释放了。某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拒绝担任610主任，认为那是跟佛斗的差事，不会有好下场。甚至公安领导内部都达成一致认识，现行政策与迫害法轮功不是一回事，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免得担责。但是总有被中共谎言灌输的理念不清的，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不愿放弃迫害的。原黑龙江省哈尔滨前进劳教所的御医刘建国说，现在对你们大法弟子都宽松了，以前在长林子劳教所给绝食的人用粗管灌尿。明慧网报道，原天津市大五凤钢管公司工程师朱刚于2016年12月7号被南开区610非法抓捕并判刑两年，现在天津港北监狱。朱刚被冤判期间，朱刚父亲卧病在床，生命危急，一直在思念孝子朱刚早日回家。还有在校读书正在高考的女儿也常泪眼汪汪思念爸爸，家庭支离破碎，心中不是滋味。朱刚父亲重病期间一直嘴里反复念叨朱刚，我儿子善良正直，在单位里是个先进工作者，技术好，人品出众，他是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怎么能被非法关押呢？老人承受不了这样的不公正打击，于2018年6月5号含冤离世，协党监狱因朱刚不认罪转化，不让他回家探视，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每天的明慧网报道出的揭露迫害的案子中，都有警察破门而入，非法抄家，检察院非法批捕起诉，法官刁难律师，非法网判的报道，甚至有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时，大批的警察在法庭门外如临大敌，阻止世人明白真相。自古以来，迫害神佛与修炼人都是极大的罪恶，报应也极惨烈。中国历史上也有像唐朝李严等三位灭佛的帝王，结果都是壮年暴死，祸及子孙。释迦牟尼传法时，其堂兄提婆达多企图害死佛陀，诬陷佛门弟子都没有得逞，提婆达多作孽太多，气愤而死，死后堕落到阿鼻地狱，至今还在受苦。密勒日巴在山洞中进修时，几个猎人无意中走进山洞，其中一个无端伤害侮辱密勒日巴，另一个出面劝阻，其他人不置可否。时隔不久，因犯事，法官将侮辱密勒日巴的猎人判了死刑，劝阻者没有受罚，其余人都受到了很重的处罚。再看今天大陆的现世报应，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公安部副部长、导演天安门自焚伟案的李东生获刑15年，原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蒙、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制片人2008年死于胃癌和肝癌，时年47岁。最具代表性的是播音员罗京，作为中共宣传机器的主要传声筒，2009年死于淋巴结癌，死前舌头溃烂无法言语。依靠迫害法轮功走上中央政治局高位的周永康已被判无期徒刑，自2012年至今的中共高官落马潮就是迫害法轮功的报应。那些还在迫害法轮功的人应该冷静地想一想，人间不是中共恣意行凶的场所，中共也不是保护伞，中共垮台了，清算人间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当年那些参与屠杀犹太人的逃到天涯海角，也没有逃脱了正义的审判，善恶有报才是真正的天理。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正信的人？为什么鼓动人作恶？江泽民当年暗示薄熙来，迫害法轮功越狠，官升得越快。薄熙来是高升了，可今天也成了阶下囚。要想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请静心地阅读法轮功学员捧送到您手上的《九评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两书，相信您一定会找到答案。
加强意志力，解体一切邪恶干扰因素，同真，正法已是最后阶段了。真修大法弟子都在勇猛精进，抓紧这最后的时间兑现自己的誓约。可是很多同修却出现了消沉的状态，这本来已经是正法与大法弟子在修炼后期的展现，可是还有一少部分学员甚至是老学员却在此时或多或少出现了消沉的状态，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对正法时间的执着或不正确的后天观念干扰造成的，从而被旧势力先前在人类空间表层留下的干扰因素与邪灵烂鬼钻了空子，加大加强了这些执着与人的观念，从而造成了这种消沉状态。精进要止三，越最后越精进。师父提到了出现这种消沉的原因是因为松懈了精进的意志， 精进要举三，越最后越精进。那么，怎么才能加强自己的意志力呢？常人要做成什么事，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意志力，能够持之以恒，才能做成。作为大法弟子，将来要成就的是不同天体的主和王。在人世间的修炼中，没有一个强大的意志力怎么能行？你的意志力有多大，很大程度上代表你的正念有多大，你的主意识有多强，你抵制邪恶干扰的能力有多大，也就是你的心有多大。师父在法中讲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学员腿被打得粉碎性骨折，也不给对接，就打上石膏。这学员想都没想自己会残废，根本就不在意，每天就是学法，正念很足，能够坐起来一点的时候就练功。医生告诉他，粉碎性骨折都没对，就给打上石膏了。这都是那些个监狱的医院干的，他不管那个，我要盘腿练功，疼得不行还坚持。后来盘腿也不疼了，结果好了，现在又蹦又跳的，什么事儿都没有，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你们谁能够这样？就势力就绝对不敢动他。谁能够这样，谁就能在过关中走过来。什么叫正念呢？这就是正念。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时，遇到这样一个同修，他在狱中得法，每天坚持，夜间1:30起床练动功，2:30开始练静功，6:00发正念，白天整天都是学法，讲真相，几乎每个整点都发正念，且每次发正念都是盘腿立掌打手势，每天至少读3讲转法轮，然后就是抄法、背法，每天光练功、学法、发正念，就有15个小时左右。无论狱中环境多么严酷，邪恶根本不敢动他，强大的意志力令邪恶胆寒。在监狱中，他一人劝三退就打1000多人。在他的带动下，被非法关押在该监狱的同修，绝大部分都能堂堂正正学法、练功、讲真相。修炼人强大的意志力和坚定的正念能销毁一切邪恶。我在背法上也有这方面的体会。一段时间我决定把转法轮背下来，每天背2页，今天如果落下，明天就背4页。有时脑袋不清醒，有时头昏恶心，真想放弃，有时甚至感觉有一股力量再往下拽自己，我就加强自己的意志力，用湿毛巾绕太阳穴裹头一圈，雷打不动，坚持背下去，最终克服了累、困和一切干扰。经过大量的读法、背法，发现头脑越来越清晰，整个身体都被能量包裹着。其实有时惰性上来了，或者学法练功时松懈了，我们不要认为是自然状态，这里面一定有邪恶的干扰。我们加强意志力，就能解体一切干扰因素。如果你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周学一遍转法轮，学完一遍后，即使还有时间，你也会从心里放松，觉得自己完成任务了。如果你给自己定的是一周学2遍转法轮，不管时间多紧，也一定能学2遍。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大法弟子的潜能更是无限的。只要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在对待正法与修炼上有一个强大的意志力，就一定能走过一切磨难，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宝书失窃，向内找，失而复得。 作者海外学员。8月26号，我参加完每周日公园的练功弘法活动，回家路上坐公交车再转地铁，下了公交车时，一眼看到站点旁边的品牌服装店里大大的 60% 折扣的促销牌，我就想进去看看有没有适合的衣服。这家店我前段时间已经去过两次，没有挑到适合的，这次进去一看，又有许多不同的款式了，我很高兴，开始挑了起来。店里人很多，我背着单肩的带拉链的布包，挑衣服时我感觉有人两次轻轻碰到我的包，回头看一眼包没什么异常，等我挑好准备去试穿，一回身发现我的包拉链怎么开了，我一愣，意识到被偷了，往包里看，打坐垫在包里，手机在包里左侧，钱包在右侧，没丢啊，什么丢了呢？啊，我突然发现是书，我的大法书被偷了。这下我傻了，我立刻意识到我不该再次来买衣服，马上把手上的几件衣服全部放下。我站在那儿想，一定是小偷把我的大法书当成钱包偷走了，因为我的大法书是小本的，我用透明保鲜袋装起来，又用一个黄色的带拉链的半透明塑料袋装起来，看起来就像钱包一样。可是为什么手机没丢，钱包没丢，丢的却是大法书？没有偶然的事，向内找吧，难道是我不珍惜大法了吗？我环顾四周，不知道是谁偷了我的书，也没有发现异常。我走出店外，一个念头出来，没关系，我还有一本大的大法书。立刻意识到不对，难道一本珍贵的大法书在我心里就是这种分量吗？我开始意识到，我从没有认真衡量过大法书的珍贵，万一偷书的人发现偷的不是钱，把大法书给乱丢了，甚至丢到垃圾桶怎么办？带有师父法相的大法书怎么能伴着垃圾呢？那我得造多大业啊？不行，绝对不能这样。此时我非常懊悔，自己没有保护好大法书。我站在店门外，一时不知怎么办。我想，我得向内找，还得发正念，不能让偷书的人把书丢到垃圾桶。我不能就这么无奈地走了，我应该在这条街附近的垃圾桶先看一看。我一边走着，一边开始静静地向内找。是有对买衣服的执着，今年已经买了七八件打折的衣服了，有贪便宜的执着，一看到折扣很大，也不管缺不缺衣服，就想买几件，就这家店都来了三次了。年初还有到别的店买过折扣的衣服，其实刚买几件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有这个执着了，也知道该去掉，但始终没有很重视和做到，以至于做梦还买衣服呢。但我以前没有这么强烈的想买衣服的欲望，可见现在执着不小了。这几次买衣服都因为天气太热，总想买适合炎热天气穿的衣服，嫌自己现在的衣服都太厚，正好是打折季，便宜。但这背后是不是有色欲方面的执着呢？我想肯定也有，这个之后还得认真找一找。另外，一直以来还有一个错误观念，认为谁会偷书啊？在周日公园弘法时，我经常把装有大法书的包随便放在地上，就去洗手间了，觉得有同修在，不会丢，谁会偷大法书呢？所以把我认为值钱的手机和钱包带在身上。这个观念一直没有认为不对，这次却真的遇到书被偷了。再看修炼状态，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修炼状态有多么松懈。很长时间学法时心不静，一直以来练功心不静，一些杂念经常会跑出来，发正念经常走神儿，有时很累，没到发正念的时间就睡着了，结果晚上的正念也没发。有时早上没听见闹铃，早上的正念也没发，过后也没有全补上。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一直采取措施想要突破，但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善。这不是对自己的修炼要求不严吗？不能再放松了。 我开始衡量大法在我心里的分量，我自己觉得我是很重视保护大法书的，平时都包好放好，但是我请小本的书就是为了随身携带方便。但我平时背的包只有一个口袋，里面放了各种杂物，再放大法书感觉不适合，我就一直想买一个有两层的包，可以把大法书单独放一层，但是很长时间一直没有买成，原因是我总是嫌包贵而迟迟没有买。难道我为了放大法书都舍不得买一个包吗？这又让我想到，我最近一次买苹果，是那种便宜的小一些的苹果，我也装在水果篮里，心里面想给师傅先吃，这么小的苹果我也拿来敬师傅，我就这么敬师的吗？为大法我就这么不肯付出吗？想想真是惭愧。我一边向内找着，一边往路边的垃圾桶里看，还往路上的店面里靠门边的垃圾箱里看，都没有看到，心里很着急。这时看到一个收垃圾的清洁工正在把一个个垃圾箱里的垃圾装到他的推车里，我想我得问问他看没看到书。我不会当地的语言，他没有听明白就没有理我。我一想到如果小偷把书丢垃圾箱，我就难过得不行，立刻接着发正念，清理偷我书的人背后一切不好的生命与因素，绝不能让他把书乱丢，希望他不要因此而造业。我又走到对面的街上找，看了十几个垃圾箱都没有。这时我又看到一辆大垃圾车正在装清洁工人收来的垃圾，我意识到再找垃圾箱也没有用了，这附近的垃圾箱已经都是空的了。我还不想放弃，不行，我今天必须把书找到，找不到书我不回家，这书比我的命都重要，我绝不能让它落到那种不堪的境地。我在心里向师傅认错，在心里请师傅点化，我的书在哪儿啊？我走到那家衣服店附近的一个因维修而关闭的地铁站入口，看到下面台阶上看起来像小偷的人正在失望地翻一个插满卡的钱包，我马上怀有一丝希望地在他身上和附近搜索，没有看到书的踪影，内心真是有些煎熬，但我不能就这么回家了，我今天一定要找到这本书，这一念非常强。此时我已经在外面找了可能快两个小时了，我想我还得再到那家店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发现。进到店里人还是很多，我四处张望，走到左边的展台时突然看见装书的黄色袋子在一堆衣服下面露出一角，我非常惊喜，一下拿出来却是个空袋子，书呢？我迫不及待地翻开展台上的衣服，却没有发现书，这时我急了，怎么只有袋子？我想到问问店员有没有看到我的书，我不会说，我用手机翻译软件翻译好，告诉一个店员说我的书在这儿被偷了，现在我只发现了装书的袋子，问他有没有看到我的书，他说没看到，说一旦看到就告诉我。我先后问了三个店员一个保安，都说没看到，我还不放弃，我请他们帮我留意，告诉他们如果看到就请帮我保存，我明天还会来看一看。我告诉他们这本书对我很重要，我想自己在这里再找一找，他们点头同意了。我心里很焦急，觉得有希望了，但楼上楼下就是找不到，更衣间也找了也问了都没有，各个展台也翻了也没有，明明袋子都在这里，怎么就没有书呢？难道被拿走了吗？此时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我还不死心，心想我一定要找到这本书。此时我看到一个衣架下面有一件衣服掉在架子底层，我没有抱有希望，只随手把衣服拨开，啊，我的书，我的书就在那里静静地放着，我太惊喜了，太高兴了，不敢相信我找到了，这简直是个奇迹。我在心里谢谢师傅，高兴地告诉店员们我找到书了， 这下我可以放心地回家了。一路上我都手握着书，生怕再失去。过了许多天，每当我拿起书学法时，我拿着失而复得的书，心里仍有一种珍惜感，珍惜修炼的机缘。
卸载唯性的心理过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当看到名会上卸载唯性的通知时，我的第一念就是，哦，师父在讲法中刚刚讲到了有关唯性的问题，名会接着就出通知了，想必是正法进程到了这个地方了，我得赶紧把唯性卸了，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可是当我拿起手机真要卸载唯性的时候，却犹豫起来了。孩子在外地上学，我还要和孩子用唯性联系呢。唯性联系方便，还可以视频聊天，不用额外花钱。那这个再说，先卸载别的吧。单位群，哎，也不行啊。老板现在发工资都不愿发现金，嫌太麻烦，直接在微信里转账。还有老板有时还在微信里发通知，如果卸载了微信，老板会不愿意的，先等等吧。再看同学群，我还没有同学们的电话联系方式呢，卸载了微信，我不就联系不上他们了吗？而且这几天同学们在群里就孩子上大学的事讨论的火热，虽然我自己的孩子早已经上大学，而且是重点大学，但看到同学们夸赞某某的孩子考得好，有出息时，我也感同身受，心里美滋滋的，好像他们夸的就是自己一样，时不时的总想溜一眼他们又说什么了，也舍不得卸掉。还有以前的同事微信、客户微信，虽然平时几乎都不联系了，以后也不大可能联系了，但是心里还是在想，万一用着呢，删除有点可惜，种种理由都是不舍得卸载微信。说实在的，内心里是百分百的觉得应该卸掉微信，可实际执行力却达不到，在人心和法理之间纠结。想到师父在转法轮里说，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不怕你当多大官，也不怕你有多大的财，关键是你能不能把那颗心放下，就为自己开脱。哦，其实把那颗执着唯性的心放下，只是平时用用，不卸掉也没关系，就这样第一次拿起手机卸载微信的计划就黄了。某一天下午刚上班，手机里的微信就滴滴滴的响个不停，我不自觉的就拿起手机开始翻看微信了。同学们在微信群里发聚餐照片、旅游照片，那些聚餐热闹的场面，那些一个个山川美景看着眼热，而且还勾起我对上学时的一些回忆。平时因为心里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忙着三件事，而且还涉及安全问题，所以一天天的我都不碰微信之类的东西，也没时间碰。可这时节却这么热衷于此，以致放下手机开始工作了，那浮想联翩的思想还收不起来。突然脑子里打出师父的讲法，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精进要止，挖根。我一惊，啊，我怎么不知不觉地一直想着微信里那些东西呢？原以为自己对微信没有执着的，其实不然，只是平时没碰到诱惑，没表现出来而已。我立马收住自己的思想，静下心来想想，修炼这么多年了， 对于人世间表面的一些看得见的有形的东西比较容易分辨，而对唯性一类的看不见的对修炼人思想的干扰往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接着脑海里又记起师父的另一段讲法，在证实法与修炼中也需去掉自我的过程，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在证实你自己，因为常人的东西最后你们都得放下呀，放下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够走出常人。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放下人的东西才会有神的东西。师父在转法轮里也说过，有人就想了，不行啊，我迎来送往的，或者我是专门联系业务跑外的，不喝酒事情不好办。我说不见得，一般的谈生意，特别是跟外国人谈生意打交道，你要饮料，他要矿泉水，他要来杯啤酒。于是我真的是下定决心要卸载微信了。真正卸载手机里的微信并不难，手指轻轻一点就解决了，难的是真正从心里卸掉没有微信事情不好办的这个想法。事实上卸载微信后，当老板或其他人再要我微信的时候，我说我的微信掉了，没了，他们很自然的就改用其他联系方式了，好像微信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样。同时在我心里也自然没有了与微信纠结在一起的那些羁绊了。什么感觉？轻松啊。
唐诗题青草湖神祠背后的故事。全唐诗中有一首诗名为题青草湖神祠，这首诗背后是一个不敬神而遭神警告的故事。作者为唐末文人刘山甫，唐朝灭亡后他曾当过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的节度判官、殿中御史等职。刘山甫本是彭城今徐州人，出身士族，少年时父亲曾到岭南当官，他就跟着去也跟着回。一次乘船回来的路上，船停泊于青草湖岸边，刘山甫便登岸游览，看见一座庙宇，其中供奉着一尊造型好像佛教护法天王形象的神灵。庙宇已荒废，看着破败荒凉的建筑，不知怎的一时有了诗意，便在破庙中题了一首诗：坏墙风雨几经春，草色盈庭一座尘，自是神明无感应，盛衰何得却由人。这便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题青草湖神祠诗。诗中认为神无感应并不灵验，包含对神不信不敬的因素。当天晚上，刘山甫便梦到庙里供奉的神责备他说，我不是天王，我是南岳神，主管此地，你为什么在题诗中对我不敬？他从梦中惊醒过来，随即就有大风浪出现，他乘坐的船顷刻间倒墙绝缆，沉溺在即。刘山甫悟到这是神对他不敬的警告，立刻忏悔发誓改过，并将不敬神的诗句涂抹掉，风浪便平息了。刘山甫有了这次教训之后，便将此事如实记录下来，证实神的存在。刘山甫的经历充分说明了神是存在的，对神不敬是会遭灾难有恶报的。无神论只是一个荒谬的邪说而已，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鼓吹无神论，让众生犯下不敬神佛的罪过，必有恶果等着他。对于这样一个注定遭灾的组织，退出他、脱离他才是明智之举。资料来源北梦所言。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